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定是在乎耶和华。
以斯帖记三章七至十一节。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，就是尼散月，人在哈曼面前抽普洱，普洱即签，要定何月何日，抽到了十二月，就是亚达月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，有一民族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族中与众不同，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，所以容留他们对王无益。王若以为好，请下谕旨灭绝他们，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管财政的人，纳入王的府库。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，给犹太人的仇敌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。王对哈曼说，这银子赐给你，这民族也交给你，可以照你眼中看为好的待他们。
哈曼对于莫迪改不愿意向他下拜，心里耿耿于怀，要除掉这根眼中钉。于是呢，他在没有向王告状之前，已经预先用抽签的方式择定黄道吉日，来谋害莫迪改还有所有犹太人。哈曼的计谋有几方面值得留意的。首先呢，他把自己和莫迪改的恩怨提升到整个犹太民族，惩罚不合乎比例。这个计谋跟民族清洗还有屠杀没有什么分别。其次呢，他先用半真半假的谎言来操控亚哈随鲁王，来支持他的阴谋。他首先避免提到这个散居波斯帝国和与众不同的民族就是犹太民族，只提到这个民族的律例和波斯的律例不同，也不守王的律例。这个其实只是事实的一半。犹太人的摩西五经固然跟波斯帝国不同，但是呢，只是宗教上的不同而已。另一半呢，却是谎言，因为摩西五经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违背国家的律法。最后，哈曼利用了这个所谓银弹政策，来诱惑亚哈随鲁准许他杀戮整个民族。他的建议非常吸引呢、一万他连得大概是340吨银子，是整个波斯帝国全年税收的一半。究竟哈曼从何得到这么大笔的钱财呢？这可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部分财产来源是杀戮犹太人的时候抢夺回来的。亚哈随鲁经过波斯和希腊之战断羽而归，国库空虚，哈曼的建议确实是非常吸引亚哈随鲁竟然不问要灭的是哪一个民族，就轻易地答应哈曼，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确实是利欲熏心，容易受大臣影响。这个在废瓦什提皇后还有选立新后这件事上可见一斑。百姓的死活对一位暴君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，他不会关心这个事。况且呢，他的心也完全被哈曼那笔巨大的汇款所吸引，甚至呢也不追问银子是从哪来的。王对哈曼说，这银子赐给你，这民族也交给你。这句话表面上是婉拒了哈曼的贿赂，实际上呢是转弯抹角的接受了哈曼的提议。这可以从后来以斯帖称他的族人被卖了，还有东方人惯用的委婉交易方式得到确实。滥用权力的确可怕，这确实是权力有腐化倾向，绝对权力 绝对腐化这句话的最佳写照。哈曼的计谋和王不负责任的决定构成了一幅恐怖的图画。可是呢，最终主宰人命运的是谁呢？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上帝，却间接地说明背后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。哈曼在正月至谦择日，上帝利用他的迷信让他抽到十二月，那就是要到十一个月以后才执行。这段期间足可以让以斯帖改变王的心意，就好像圣经所说的，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思想，当不幸的事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，你是否相信耶和华上帝仍在背后掌控一切，始终都会化险为夷呢？即或不然，你是否相信他也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何启明，播音罗文辉。